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3月28日22点整，巴黎时间3月29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3月29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28日晚，又有好几百人在巴黎的19区警局外举行集会悼念死者，死者亲属拒不接受警察正常防卫的说法，他们正在考虑对警方提起诉讼的可能。法国总统奥朗德向马来西亚推销阵风战斗机，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推翻奥巴马气候变化政策。听众朋友大家好，巴黎公民被法国警察枪杀之后，28日晚又有好几百人在19区警局外举行集会悼念死者，集会的人手中举着警察是凶手，我们伸张正义等标语牌，警察局门前有点燃的蜡烛悼念死者。法新社记者还表示，集会在当晚巴黎时间21点左右平静结束。中国外交部要求尽快查明真相，环球网报道称，一名中国公民26日在巴黎被法国警察枪击身亡，事后一些旅法侨胞前往当地警察局请愿，并与警方发生冲突。在28日的例行发布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回答相关提问时表示，当地时间26日晚，一名旅法华侨在巴黎家中被法国便衣警察开枪射杀，一些旅法侨胞前往警察局请愿，与警方发生冲突。环球网报道称，获悉此事之后，中国外交部高度重视，立即指示驻法使馆启动应急的机制，第一时间向法方交涉，要求法方尽快查明真相，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保障在法中国公民安全合法利益，理性地对待旅法侨胞对此事的反应。驻法国使馆已派员看望慰问死者家属，积极提供相关的协助。中国外交部主管部门也紧急约见法国驻华使馆负责人提出交涉，并将与驻法国使馆一道继续密切关注事件的进展，维护好在法中国公民和机构的安全与合法的权益。同时，中方也希望旅法侨胞以合理合法的方式来表达诉求。法国右派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妻子佩内洛普以贪污公款等罪名被立案调查。3月28日，预审法官就议会虚设职位一案听取佩内洛普的证词。媒体报道说，法官发现他在议会担当助理时填写的兼职报单是不属实的。离法国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还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菲勇所到之处经常可以听到锅碗瓢盆的敲打声。他妻子3月28日又被立案调查，这给菲勇的竞选蒙上了阵阵的阴影。距法国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智库辛诺票委托法国公众意见机构调查结果显示，多达 40% 的选民想投下空白票，且希望空白票若达到一定的门槛，可具体表达他们对这场选举候选人的不满。另外，不确定投谁的比例也非常之高，选举结果扑朔迷离。空白票数再多，都对选举结果没有影响，但近年有些团体主张空白票的意义应获得承认。当前第一轮投票的民意支持率最高的极右派候选人玛丽娜·勒庞也不过只有 25% 的支持率，若有意投空白票的人多达 40%， 或许说明选民希望有其他的选择。但曾经当过两届的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对民调结果是不以为然。1981年希拉克曾这样表示说，
我发现不能太信民调机构的测验结果，
世界上即便是最好的民意测验机构，例如美国的民调机构，
在总统大选上就大错特错。请大家不要被民调左右了，到了最后投票的不是那些民意测试者，而是登记的选民们，他们两者之间的选择不完全是一样的。
Ce ne sont pas les sondeurs qui votent, ce sont les électeurs, et ils ne font généralement pas exactement le même choix.
苏格兰议会投票通过举行二次独立公投。3月28日下午，苏格兰议会以69票对59票的票数通过了在英国退出欧盟前举行独立公投的决议。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介绍。
苏格兰议会3月28号星期二允许苏格兰首席部长组织新的独立公投，举办的时间将在2018年秋天到2019年春天之间，因为这时英国脱欧的条件已经明了。应该在今天3月29号星期三启动英国脱欧程序的英国政府就苏格兰议会的决定表示说，英国政府拒绝就预计在上述日期举办的苏格兰独立公投进行谈判，因为英国为脱欧和欧盟进行的讨价还价预计将持续最长2年的时间。那么在苏格兰议会决定的2018年秋天到2019年春天的这个时间段，英国为脱离欧盟而和欧盟举办的谈判，这时候还没有结束。英国首相府在一份公告中表示，要苏格兰民众在对英国和欧盟的未来关系还没有必要信息的情况下，要苏格兰民众在对独立的苏格兰将是什么样的形式还没有必要信息的情况下做出一个关键的决定，这是不公平的。在2014年举办的苏格兰独立公投中，55%的苏格兰人投了反对独立的票。
就巴西出口到欧洲的肉类产品，欧盟要求巴西重新恢复消费者的信任。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方华更详细的介绍。
就巴西出口到欧洲的肉类产品，欧盟要求巴西重新恢复消费者的信任。欧盟负责卫生和食品安全事务的委员安德烈·凯提斯指出，我们希望巴西当局能够明白，要重建对其官方管理体系的信任，在于他们自己是否能够尽快地采取行动。安德烈·凯提斯表示，欧盟有最高的安全标准，我们会严格遵循自己的标准，希望巴西采取一些措施重建信任。安德烈·凯提斯目前正在巴西访问，计划于星期二会见巴西农业部长。巴西是世界上最大的牛肉、禽肉出口国。自调查人员指控该国21家肉类加工企业使用化学物质掩盖烂肉的臭味，并贿赂卫生检查员将过期变质的肉充当新鲜肉之后，其地位遭受冲击。巴西贸易部门称，巴西肉类产品出口量一周内暴跌了 19%， 损失达1170万美元。据报道，一些国家已经限制或者停止从巴西进口生肉，欧盟也禁止从有问题的工厂进口肉类。巴西本周一又对3家食品工厂下达了停工的禁令。作为全球最大的牛肉出口国，巴西的中右翼政府希望那些因劣质肉类丑闻而禁止进口巴西肉品的国家能够很快追随带头解除禁令的中国的脚步。
法国总统奥朗德3月28日在访问马来西亚期间，向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推销法国产的阵风战斗机。他说，阵风战斗机是符合马方要求的，并表示将会为马方提供必要的支持。奥朗德与纳吉布当天举行了双边会谈，在会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奥朗德说，阵风战斗机是马方考虑范围内最好的战斗机，法方已经安排数名部长级官员为马方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持。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在联合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我们还没有做出最终决定的准备，但我们意识到阵风战斗机已经出售给其他国家。法新社报道称，2015年埃及订了24架，卡塔尔订过24架，2016年印度又订了36架。法新社还报道称，
马来西亚的油价、天然气价格不断下降，使得国库不扎实。加之政治因素，法国总统奥朗德再有一个多月就要卸任，马来西亚今年年底将举行立法大选，这些政治因素使得马来西亚无法立即拍板。针对马来西亚总理的回答，法国总统表示希望吉隆坡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再做决定。法国总统表示，我要说的是，阵风战斗机是同类战斗机中最好的，我们随时准备好向菲律宾介绍阵风战斗机的性能和价格。达索航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对媒体表示，法国总统奥朗德访马是政治层面重要的一步。他还表示，我们首先要展示的是阵风战斗机是最好的战机，然后再让买方找到适合他的军售合同。他还表示，我注意到两国关系加强了，特别是在国防领域的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正式签署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清洁电力计划，该计划要求公用事业公司在2030年之前将发电厂的碳排放量降至比2005年时低于 32% 的水平。官员们还撤销了环境质量委员会有关气候变化的2016年8月指引，以及对二氧化碳、甲烷和一氧化碳排放的社会成本做出的官方估算，并取消奥巴马政府时期内内政部于2016年初发布的禁止在联邦土地上进行新的煤炭开采租赁的一项临时的禁令。奥巴马就环境问题发布的某些其他总统备忘录也已经被取消。中央社还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4月6日至7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地点在特朗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马阿拉戈的度假俱乐部。这将是特朗普1月20日就职以来首度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面对面的会谈。特朗普上个月也曾做东，邀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到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的马阿拉戈。美中两国元首将于下个星期在佛罗里达州会晤，华盛顿与北京预计将于本周宣布行程。福州当地也是严阵以待，准备迎接习近平的到访。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4月6日至7日在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和马阿拉戈度假俱乐部首次会晤，美中双方预计本周宣布特席会晤的行程。福州当地的报章《旅州滩邮报》27日报道称，辖区包括马阿拉戈度假俱乐部的兰塔纳市警长学勒告知当地民众，习近平将于4月6日至7日下榻位于马阿拉戈南边的水棕榈滩的度假村。学勒还表示，警方将从4日起拉起围栏拒马，拉坦纳地区80%的停车位也将无法再使用。特朗普和习近平会晤是特朗普上任之后美中领导人首次非正式形式的会晤，外界预期朝鲜将是重要意义，中方也将寻求特朗普政府再次确认一中的政策。特朗普已经于2月在马阿拉戈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特朗普集团过去投资的马阿拉戈度假俱乐部已取代了距离华盛顿较近的戴维营。戴维营是多位美国总统短期度假或者是举行政治会谈的一个地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3月28日表示，中国已经邀请菲律宾外交部有关负责人于5月来访，与中方共同举行中非南海未定双边磋商机制的首次会议。中国外交部28日举行例行记者会，根据官网文字的实录，媒体关切菲律宾总统发言人27日表示，菲律宾和中国有望于5月就解决南海问题双边机制进行讨论。华春莹还说，根据中非两国领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1月举行的中非第二次外交磋商中，双方同意建立这个机制。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下面请听阿曼婷编播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一名浙江青田籍的华人刘少友3月26号周日晚上在巴黎19区的家中，在具体情况还有待调查确定的情况下，被前去他的家中执法的巴黎打击犯罪大队的警察开枪打死。这一事件不仅引发了连续两个晚上华人在巴黎19区警察局前示威抗议，导致了示威者和警察之间的冲突，而且中国政府也于周二正式向法国政府表达抗议，要求法国政府保护在法国的中国公民的安全和合法权益，要求法国政府就这一事件查明真相。法国外交部则就中国政府的要求回应说，中国侨胞的安全是法国政府的优先重点工作。法国外交部还表示，法国正在就这一事件进行调查。浙江青田籍的华人刘少友是在他位于巴黎第19区的家中被前来执法的警察开枪打死的。周二晚上，大部分是华人的数百人聚集在巴黎19区警察局的外边，抗议刘姓华人被警察枪杀。之前的周一晚上，则有大约150名华人在巴黎19区的警察局前抗议，并引发了警察和示威抗议华人的暴力冲突。警察使用了催泪弹，示威抗议者则向警察丢掷酒瓶等物品。一辆警车的玻璃窗被砸开后，又被丢进燃烧物，警车在熊熊大火中被烧毁。周一晚上，警察和示威抗议者之间的冲突造成3名警察受轻伤，35人被抓进警局。到周二晚间，这35人中仍然有9人没有被放出来。法国内政部长菲克尔在一份公告中对这些暴力行为进行了谴责，他对警察表达了他的完全的支持，并呼吁抗议者保持平静，以保证正在进行的司法程序在沉稳的气氛中进行。浙江青田籍的华人刘少友是在他位于巴黎第19区的家中被警察开枪打死的，但具体的事发经过，刘少友家人的说法和警方的说法相距太大了。警方表示，是在刘少友用剪刀袭击一名警察的情况下，另一名警察为了保护同伴才开枪的，警察是自卫开枪的。可是刘少友的家人则不同意这一说法，说刘少友没有伤及任何人。刘少友家人的律师向法新社表示说，警察失误杀人的条件都齐了，而且刘少友家人的律师还宣称，警察是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就开枪的。就刘少友被警察开枪打死的具体情况，警察的说法和刘少友家人的说法相差实在太大了。法新社援引接近案件调查者的消息来源说，一名邻居报了警，说有一名男子在楼房的共用空间内手里拿着刀走动。当警察来到相关楼房外面的时候，他们看到后来被打死的刘少友站在阳台上在骂他们。警察们当时有点害怕，因为他们听到公寓里有孩子们的喊声和哭声。一名警方消息来源还告诉法新社说，当房门被打开的时候，一名男子冲过来袭击警察中的一人。这名警方消息来源说，警察之所以前去刘少友的家，是因为家庭纠纷才去的。另一个警察消息来源则告诉法新社说，刘少友把剪刀插向了警察的胸部，因为警察穿着防弹衣，所以剪刀滑下去，最终刺伤了这名警察的腋窝。另一名警察为了保护同伴而开了枪，子弹击中刘少友的胸部，并导致其死亡。但是刘少友的家人否认警方的说法，刘少友家人的律师说，刘少友没有伤害任何人。刘少友家人的律师还否认了存在家庭纠纷的说法。这名律师只是说，一名邻居报了警，这名邻居说他听到有喊叫声。刘少友家人的律师还说，当时和他的孩子们在一起的刘少友正在用剪刀杀鱼。 不过接近调查者的消息来源告诉法新社说，孩子们当时在公寓内，但是没有一个孩子能够见证当时的情况。死者刘少游共有五个孩子，当时有四个孩子在公寓内。刘少游曾经在2012年2月份的时候被警方羁押，曾经在警方的精神疾病部门待过几天。但刘少游家人的律师说，刘少游并没有严重的精神疾病。网络上有人援引刘少游的孩子说，当时刘少游之所以被警察收进精神病部门检查，是因为他生气孩子们只看电视不学习，一气之下把电视机从窗户里给扔到楼下花园里了。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次新闻节目的要闻分析，谢谢收听。
下面为您重播法国报纸摘要。听众朋友，这法国各大早报普遍与法国国内新闻开篇，又以《费加罗报》的巨幅标题是“社会党候选人阿蒙与中间党派候选人马克龙之间的竞争将导致社会党的最终分裂”。《费加罗报》指出，随着社会党部长接二连三的公开宣布支持马克龙，执政的社会党已经面临崩溃的边缘。总统选举结束之后的立法选举也因此越来越引发关注。《费加罗报》社论文章继续关注右翼共和党候选人费庸对总统奥朗德的指控。费庸指控奥朗德在总统府设置黑机关秘密操纵。《费加罗报》指出，倘若奥朗德真认为费庸是诽谤，那就应该对他提出司法起诉。文章认为，虽然费庸并没有明确的证据，但是他对此心存疑虑。而且奥朗德的政治生涯开启于1981年，当时他是前总统密特朗的秘书，不能排除奥朗德不会效仿他的政治导师。而左翼解放报的社论文章则评论说，在四面楚歌之下无处藏身的费庸抛出了黑机关这一阴谋弹来制造混乱，而提出指控的理由居然是没有任何证据说明有，也没有任何证据说明没有。倘若使用这样的逻辑，完全可以说是黑机关还受到了外星人的操纵。法国人道报与天主教的十字架报都以法国海外领地圭亚那本周举行的全面大罢工开局。人道报的巨幅标题是公共服务的匮乏导致圭亚那民众示威抗议。十字架报则用整整两个版面的篇幅介绍了圭亚那社会危机的缘由。2012年曾经亲自前往圭亚那进行调查的法国国家社会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罗兰·莫克里向十字架报表示，圭亚那人口增长迅速，每年超过 3.5%， 而法国本土的人口增长率仅为每年 0.2%。 除了人口自然增长之外，圭亚那周边国家巴西以及海地移民的大量涌入，导致当地失业率不断递增。当地人口将近一半人年龄在25岁以下，他们中有一半人没有任何学业文凭，而这些没有文凭的年轻人有一半人处于失业状态。这就是为什么圭亚那的贩毒、抢劫、强奸等犯罪活动频繁，而当地的政府机构难以正常运作。其中原因是法国本土的公务员拒绝前往圭亚那工作。十字架报社论文章则聚焦两大国际性机构近日公布的有关欧洲银行以及国际跨国集团的避税状况的调查报告。根据总部设在英国的非政府组织乐施会近日公布的调查数据，欧洲20大银行因采取各种避税措施而获得250亿欧元的利润。而联合国大学的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则显示，全球各大跨国公司的避税政策导致各国遭受的财政损失的总金额为4500亿欧元，其中法国政府的损失为150亿欧元。十字架报就此事件采访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政治与税务部门负责人帕斯卡尔·圣阿蒙。圣阿蒙指出，为了避免银行以及其他跨国集团继续采取各种措施逃避赋税，经合组织提议从明年起要求所有的跨国集团必须将其在各国各个行业的营业详细账目对外公布。 周二的《解放报》聚焦法国的核废料处理，该报用整整五个版面的篇幅刊登了该报记者的实际采访。《解放报》首先刊登了该报对荷兰海牙国际核废料处理中心的专访，这里40年来储藏着全球的核工业废料，每年生产储藏1200吨的核废料。这个临时的储藏中心早已达到饱和，亟待寻找新的填埋核废料的地点。法国政府计划多年在法国东部的小镇布尔镇修建核废料填埋中心，计划地下打洞500多米深，从2035年开始囤积核废料。该计划受到环保组织以及当地民众的强烈反对。解放报社的文章指出，很遗憾，此次总统选举很少谈到核问题，而法国是全球最大的核工业国，法国的核废料数量也位居全球首位。如何处理核废料是法国政府以及民众无法回避的问题。从环境与安全的角度来看，完全理解当地民众的反对，但是鉴于海牙核废料中心已经严重超载，修建新的核废料填埋中心或许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但是还必须严肃地面对这样一个道德问题，那就是我们是否有权利将这些严重危害公共健康的垃圾留给我们几十万年后的下一代。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下面再请听丹兰边坡的柏林飞鸿，题目是默克尔访美，美德分裂更为明显。
德国总理默克尔3月17日访问华盛顿，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短暂会谈。作为重要盟友，双方见面本来应该热情有加，喜笑颜开，但双方却全都保持距离，谈话气氛十分冷淡。在随后共同出席的记者会上，双方亮出了很可怜的会谈成果，那就是德国将把军费开支由现在的 1.2% 提升到国民总产值的 2%。 但特朗普在记者会上不和默克尔做象征性握手，引起哗然。默克尔才刚离去，特朗普18日就补踢一脚，说德国欠北约和美国一大笔安全保护费。两个人谈不拢，大家都看在眼里。原是亲密盟友的美国，在特朗普的领导下很快疏远了德国。《新星周刊》叹息说，默克尔和特朗普是成不了朋友的了。无论是在外交形势上，还是在谈话内容上，默克尔此行都没有带回什么礼物。尽管如此，默克尔还是受到媒体的赞扬。为什么？原因之一是他的对手是不受媒体欢迎的特朗普。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时曾点名批评默克尔的难民政策，此次会晤两人在难民问题上毫无靠拢的迹象。依照特朗普的性格，他还会继续拿难民问题开刀，难民问题还是个没有解开的结。在自贸问题上，两人也是针尖对麦芒。默克尔在华盛顿强调自己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但特朗普不理他那一套，让下手在巴登20国财长峰会上取消了结束声明中惯有的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这一条。德国媒体本来对默克尔此行抱有期望，一是期望他能让特朗普明了多边关系、世界新秩序的重要性，二是摸清特朗普对待俄国的态度，并让他看到西方团结对俄的必要性。因为一旦美国退出制裁俄国联盟，西方制裁俄国就等于画上了句号。但特朗普根本就没打算给默克尔多少说话的空间。焦点周刊报道说，第一个期待定位太高了，特朗普不会让人轻易动摇他的世界观。至于第二个期待嘛，虽然特朗普的大使日前狠狠批评了俄国，让人觉得大有希望，但这种状况随时都可能改变。特朗普已再次证明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尽管两个期待 都落空了，但默克尔还是成了特朗普侮辱的受益者。为什么？因为德国大选战已拉开序幕。在默克尔出访前，德国媒体就告诫他要和特朗普拉开距离，以免人气很旺的竞争对手舒尔茨说他和不受欢迎的特朗普打成一片。拉开距离对他有益，所以他从一开始就保持距离。特朗普居然在记者会上不跟他握手，德国媒体自然全都往默克尔这边倒。焦点周刊怀疑这是特朗普故意要侮慢默克尔。南德意志报批评堂堂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待默克尔粗鲁且毫无敬意，让德国人和美国人全都目瞪口呆。虽然默克尔受到媒体一片赞扬，但赞扬声掩盖不了西方世界离异和分裂的事实，而铁娘子默克尔似乎阻挡不了这一趋势。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28日晚，又有好几百人在巴黎19区警局外举行集会悼念死者。死者家属拒不接受警察正常防卫的说法，他们在考虑对警方提起诉讼的可能。法国总统奥朗德向马来西亚推销阵风战斗机。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推翻奥巴马气候变化政策。下面请听方华编播的今日经济，题目是英国脱欧及其对银行业的影响。
英国将于本周三正式启动脱离欧盟的程序，金融界十分关注。随着英国正式启动脱欧程序，英国和欧洲金融领域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巨大变化？一项调查显示，随着英国准备启动脱欧程序，伦敦作为金融中心的名望已经有所下降。英国央行称，银行业者需要提供应急方案，以便让监管机构相信他们为了应对一系列可能出现的后果做好准备。英国央行的金融政策委员会要求银行业者证明他们如何能够让欧洲大陆的客户在英国脱欧之后业务不会被突然切断。银行业者担心英国难以继续获得不受限制的进入欧洲统一市场的途径，部分银行已经在计划增强在欧洲大陆的业务。骤然调整可能会打乱市场流动性以及投行服务的准备。英国脱欧之后对银行业务模式的变动将降低英国金融体系的韧性，正在研究适合的改善方式，但没有做进一步的说明。英国央行指出，已对消费者放款标准展开一项检视。央行目前认为，消费者放款业务构成的风险大于对已租养房房东的放款。银行业者将首次遭遇一项两年一次平行进行的探视性测试，测试银行应对寻常金融周期之外的新风险或者是潜在的风险。周期性的测试设定为一项为期五年的冲击局面，探索性测试的时间阶段为7年。探索性测试得以进行是因为今年没有欧盟对主要银行的压力测试。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虽然伦敦作为金融中心的名望已经有所下降，但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评估的88个金融中心的排名中，伦敦依然位居榜首，其次为纽约和新加坡、香港、东京这三个有影响力的亚洲城市。这项调查是根据行业人士对城市民生、基础建设或者商业环境的看法。伦敦的评分自去年9月以来急剧下降。调查还显示，银行和其他受访者越来越担心英国脱欧。该报告的作者指出，英国脱欧是所有金融中心的主要不确定性来源，不仅仅是伦敦。但目前伦敦的评分下降并没有让欧洲大陆受益。德国和法国政界希望把握英国脱欧的机会，提高法兰克福和巴黎的地位。但巴黎在全球金融中心排行榜中排名第29，稳持去年9月的水平。法兰克福、卢森堡 和都柏林分别排名为23、18和33，都比早前的调查还有所退步。有的银行高管说，我们对英国国内生产总值带来2位数%的贡献，我们是英国最大的纳税者。过去20年中，与其他250家位于英国的外资银行一样，高盛集团将其欧洲业务重心放在伦敦，以便利用经济规模达16.5万亿美元的欧洲单一市场的优势。一些高级银行家期待得到英国政府的特殊优待，他们希望英国官员能够把金融业置于所有其他行业之上，维持金融服务不受限制地进入欧洲单一市场。据路透社报道说，然而事与愿违，银行家们与英国政府官员进行的其他一系列会谈也惨败收场。银行家们称，英国政府官员不了解金融业和有关的利害关系，也不想听到有关英国退欧的负面消息。一家全球投资银行的欧洲业务高管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严重的危险期，英国政府的部分官员太过自满了。英国官员则称，银行业者夸大了面临的威胁，并称经济进行一些再平衡，不再那么依重金融服务业，长期内将是件好事。金融服务目前在英国经济产出中占大约 12%。 一些银行家相信，由于有部分目前在伦敦运作中的业务将顺势转至美国总部，所以纽约将成为英国脱欧中最大的赢家。知情者表示，汇丰、瑞银以及摩根斯坦利已决定在未来2年从伦敦撤离大约1000名员工。高盛本周称，将开始把数以百计员工迁离伦敦，以作为英国退欧的应变计划。不过，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本周则表示，我们将借这个机会打造一个更为全球化的英国，保持与欧洲最密切的朋友和盟友关系，同时还将放眼欧洲之外，同各种新旧盟友和朋友建立关系。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今日经济》节目。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瑞迪编播的公民论坛专访马月。2017特首选举时，选举制度公信力造成更大破坏。
各位听众，2017年香港特首选举遵循2014年港人轰轰烈烈的雨伞运动坚决抵制的方式落下了帷幕。如果说这次选举只是备受港人诟病的小圈子选举的延续的话，同是体制内代表的曾俊华虽然落选，但他在竞选后期在民间赢得的广泛支持也使得这次的选举不同于往年。如何理解曾俊华广泛的民意支持？虽有北京鼎力背书却缺少民意基础的新当选特首林郑月娥，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兑现承诺，弥合香港社会的裂痕？我们为此电话采访了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系教授马月先生。林郑月娥当选这个结果，本身其实是并不令人意外的。那整体来说呢，曾俊华在落选之后呢，有一个落选宣言，从中可以看出一些苦涩。那整体来看，香港社会，您感觉整个民间社会对这个选举结果是否也有一种这样苦涩的感觉呢？
我觉得是有一种失望的感觉，因为我相信，首先，当然，曾俊华的名望是比林郑高不少。高蛮多的然后很多香港人就觉得林郑月娥很可能是继承梁振英的路线，但是很多人对最近几年的政治对抗都已经有点厌倦，所以希望可以曾俊华如果上台的话可以用一个比较温和的管制的手法，但是这个没有成真。所以我相信对不少就是比较温和的中产，包括事实上保守跟民主两方阵营的支持者，都有一些人都会感到非常的失望。
但是其实这个结果呢本身并不意外啊。这个林郑月娥当选，在这选举之前，从他宣布参选开始，大家就感觉他是中央支持的人选，他自己对胜选也是信心满满。但是曾俊华在竞选后期，他竞选活动呢，他自己本身也非常投入，民间对他的回应的支持率也非常的高，彼此之间的互动在一度甚至有人希望，就是觉得说不定会在最后反败为胜。怎么理解他的这种投入，还有这个民间对他的积极反应，怎么理解这个香港社会对这个？
我觉得到最后阶段应该郑俊华理解，就是在选委的不同板块集团之间应该是支持林郑月娥的比较多，然后但是他觉得他唯一可以翻盘的机会就是民意上面大大的抛离这个林郑，所以到最后一两个礼拜的阶段，他已经是想把这个选战当成是一个像普选的一样的去打。到最后阶段，当然我相信他很多工程上面的选择都不多都好像应该需要更 reach out 的去接触普通的市民等等。而且我相信他也在过程里面有很大的鼓励，就是他真正的感受到民众对他的支持，这一方面也是林郑月娥可以说是没有的这个事实上也反映，但是我觉得反映就是香港有不少人在几次选举之中寄托了相当的希望在郑俊华身上，而且就是寄托相当的希望，希望有一个新的领导人，有一个新的路线可以为香港带来改变，但是最后事实上也是没有发生了。
但是其实从曾俊华他在过去几年任期里面的表现，还有他阐述的一些竞选的纲领来看，他其实从理念上来说和香港近年来民间抗争运动的主要的诉求并不合拍，真正和民间一些主要诉求合拍的倒是这个退休法官胡国兴。怎么理解曾俊华本人得到这么高的这个支持率呢？
我觉得他寄托了一种希望啊，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真正很多人觉得有机会可以赢，而且这最近几年他事实上在网上很多的发文等等，事实上也是比较接近民众的所想的一些情绪的。胡国兴只是最后阶段跑出来的，这个过去70年都他都没有争取民主现在对很多人也对他的立场有怀疑，事实上当然而且很多人都知道他事实上没有可能胜选，所以就郑俊华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希望的寄托了。
林郑月娥呢虽然并没有广泛的民意支持但是好像从整体的一些评论来看，她个人的这个执政能力本身并没有被港人普遍诟病那您怎么看她未来这个5年的执政的这个空间，她领导下的香港未来的这个走向您怎么看呢？她能不能够？
我觉得应该是蛮困难的，因为首先他这个民望一开始的时候已经蛮低，而且就是他也是可以说他的管制有一个郑俊华的阴影，就是很多人都觉得他郑俊华才是应该符合民意的特首，这个对他来说事实上是一个很不利的因素。而且另外一个就是他被视为梁振英强硬路线的继承者，这个印象不容易摆脱，而且就是在中央事实上北京干预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个事实上对他来说也是不容易摆脱的一个印象。
当选之后他发誓呢，他要捍卫香港的核心价值，您觉得他现在还有这样的空间去捍卫这个价值吗？当然他面对的是一个香港可以说是民意诉求和这个中央的管制要求是其实是相距越来越远。
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如果他在整个选举过程里面民众已经对他不喜欢，然后他非常依赖中联办替他拉票，所以这个事实上对他来说未来也会是很困难的，就是泛民对跟民众主流民意对他不信任， 然后但是他非常依赖中央对他的政治支持，这几方面都变成是对他能不能挽回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是一个蛮困难的过程。
在正式选委会投票之前呢，有一个民间特首投票，虽然参与的人相比于2012年的那次民间特首选举呢，他参选人非常少，可是呢，曾俊华的支持率呢达到超过了90%，林郑月娥的那个净支持率差不多是负值，怎么理解他这个民间投票这种这么巨大的这个落差呢？您觉得他这
个？我相信就是网上这个投票事实上是政治比较活跃的人表态的一个行动，但是这个也反映了不喜欢他的人非常多，而且如果在政治活跃的群组找里面很多人就不喜欢他的话，他未来的市政也会有一定的困难。
曾建华以这么如此高的民间支持率落选，您觉得给这个香港社会是不是也会留下一定的这个后果呢？未来的这个，
而且也对整个所谓选举制度的公信力做成一个更大的破坏。本来他的公信力已经不高，然后这一次很多人觉得就是连顺从民意都做不到，变成是一个纯粹好像是一个北京清点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也将会对未来的特区政府的管制是没有好处的。
对，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曾俊华能够在民间的获得如此高的支持率，而且他这个竞选宣传活动最后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热，是不是也从侧面反映出来，香港民间虽然经历了雨伞运动的这个失败，就是民间还是对真普选的诉求其实希望还是没有泯灭，还是有一种很大的这个愿望。
我相信很多人都没有放弃了，但是问题是没有很好的实践的方向，就是怎么去争取，怎么去给压力北京可以达到金普选。这暂时来说民间社会也有很大的分歧，就是继续下去的路怎么走。但是这个我相信就是到最后如果事实上在制度里见解里面去支持一个比较开明的候选人这个选择是不可能的话，下一个阶段怎么走我相信民间社会要有更多的讨论。
胡国兴是他之所以能够参选，也是因为有赖于泛民主派阵营的提名支持成为参选人之一，但是他最后的民间他却得不到这么大的响应和支持，这个民主派阵营最后还是等于把票大部分的票投给了曾俊华。那是不是在这个民意代表的这方面的选择和民间的期望还是有一种落差呢？
但选委投票根本没办法反映民意啊，因为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小圈子的选举，然后
但是就是最初提名的时候，就是胡国兴还是获得了100多张，150多张。
这个事实上是我不能明白的，为什么要把票给他而不派一个就是比如说民主派的支持的人去参选？但是他们最后是这样决定的，我也不觉得这个一定是一个反映民意的一个决定的。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马悦先生的采访。经历雨伞运动震荡之后，北京中意的林郑月娥顺利当选为香港新一届特首。林郑月娥承诺将团结香港社会，弥合撕裂。但在民间享有广泛支持的曾俊华落选，再次显示中央意愿与港人期盼之间的巨大落差。曾俊华在落选宣言里表示，即使球队踢得多么好，又有球迷支持，还不断入球，都未必能够一定胜出。落选的失望自不待言，但此番感叹也点出了现行小圈子选举模式的荒谬。各位听众，今天的公民论坛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瑞丽、苏维尼亚和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国际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 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http://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再请听罗拉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
各位听众，俗话说吃饭最好吃七分饱，少吃点不仅有助保持身材，而且也有益身体健康。比如减少日常饮食摄入的 40% 的数量，不仅对身体有益，而且还有可能增加寿命。不少法国人开始少吃精吃，每天减少食用高蛋白质和肉类的食品生活方式，寻找饮食与生活的平衡。世界进入了21世纪，工作节奏紧张，竞争激烈，失业，金融危机，所有21世纪社会产生的种种问题让人们忧虑，也让一些人失去生活平衡。不少人下意识地开始从食物中寻找慰藉，肥胖症患者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进一步增多。一些人的体重已经到了危害身体健康的程度，他们需要医疗节食治疗。大家知道过度肥胖会增加身体各种机能的代谢压力，引起疾病。大家也都知道饮食要低盐低糖少油才是健康的，对身体有益的。而且少吃重口味的食品也减少对身体的负担，让人精神振作。特别是根据最新一项英国医药期刊上发表的调查显示，如果每个人每天少吃 10% 的盐分，持续一年后可以让全球百万条生命获救。英国富勒曼营养科学和政策学院的研究人员对183个国家进行了调查，根据分析结果显示，低盐饮食习惯让高血压和心脏病的患者的人数明显减低，因为吃太多的盐的确造成健康不良，而且导致身体某些功能失调，容易引发中风病等疾病。研究推论，全球每人减少盐分的摄入量，如果减少食盐坚持十年之后，就会让上百万条生命得以延续。法国人偏爱美食，而且大多数法国人还保持着一天定时三餐的好习惯。虽然法国近期肥胖人数也在增长，但是法国情况相对较好，这可能与法国人的饮食习惯有关。法国名厨杜卡斯和朋友呼如贝近期共同撰写了一本书，题为《饮食公民的行动》。他们在书中指出，可以吃得少，但要吃得更好，通过学习可以达到这个目标。杜卡斯说，宁可每个月吃一次在田野中饲养的烤鸡肉，也不要每天吃大工业饲养的鸡肉，而且最好每天多吃谷类和蔬菜，减少食用太多的高蛋白食品。杜卡斯不认为少吃吃好只是富人的权利，他说，拿一把鹰嘴豆、一公斤大葱烹饪出的一餐和去吃麦当劳的价格大体相同，而且多吃谷类和菜类食品，这样对身体更健康。如果想加入蛋白质，可以购买一些野生的鱼类，可是现在普遍的情况是大家食用太多的高蛋白食品。杜卡斯认为最重要的是食用应季食品，更多购买距离家近的菜农的蔬菜和绿色食品，少吃吃精也保护环境。杜卡斯承认，随着全球世界化，人们生活更加隔离，因此食用美食也是公民的责任，就是互助互动，去集市购买蔬菜，让生活更加美好。其实更多的自己进行烹饪，不要一边看电视一边饮食， 这些都是少吃、保持身体健康、日常生活中需要遵循的好习惯。这也可以帮助减少肥胖症患者的几率，而且大家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没有电视的打扰，也让家庭生活更加融洽。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兰西风情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法国人开始偏爱少吃多动的生活方式。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索伊尼亚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Parlez-vous Paris ?
Parlez-vous Paris ?
Eh là, ça y est, on voit tout Paris.
Bonjour, bienvenue en France.
Waouh, magnifique !
Du concentré de bonheur.
请在法广知识网上收听双语学法语系列《巴黎夫巴黎》，通过首次推出的互动练习继续了解巴黎生活。为深入法语语言知识，请在 savoirs.rfi.fr 右斜线 cn 网上再收听《巴黎夫巴黎》。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28日晚，又有好几百人在巴黎十九区警局外举行集会悼念死者。死者亲属拒不接受警察正常防卫的说法，他们在考虑对警方提起诉讼的可能。法国总统奥朗德向马来西亚推销阵风战斗机，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推翻奥巴马气候变化政策。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Rudy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男歌星艾美演唱的歌曲《你的回音》Don't Nico》。